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7月16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之后，或者你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与我互动和分享，特别是分享你最近的属灵光景或者你的代祷需求，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七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蔡丽珍老师所带来的讲座《权柄与权力》。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九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四讲《英雄何进扑倒》，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五讲《大卫的自我形象》。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蔡老师的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过去几天我已经陆续的评论了大卫，
过去几日我都陆续评论过大卫。
今天我们请大卫正式出场，
今天我们正式请大卫出场。
大卫在你心中的形象是如何呢？
大卫在你心里面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撒母耳记的大卫是以牧童、年轻的音乐家以及勇敢的战士出现舞台。
撒母耳记的大卫呢，是以牧童、年轻的音乐家以及呢勇敢的战士出现在舞台。
经过数十年的磨练，
经过几十年的磨练，
大卫累积的丰富的人生阅历，
大卫累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但是他的形象却越来越复杂，
但是他的形象呢越来越复杂，
甚至是负面的形象，
甚至是负面的形象。
三年前我的团契查考撒母耳记，
三年前呢，我的团契查考撒母耳记，
同时配合毕德生牧师的俗世圣徒，
同时呢配合读毕德生牧师的俗世圣徒。
Eugene Peterson 这本书是香港翻译出版的，
这本书在香港翻译出版的。
我们对大卫的一生有了深入的剖析与讨论，
我们对大卫一生有深入的剖析和讨论。
毕德生牧师给大卫的介绍是这样的，
毕德森牧师给大卫的介绍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他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不忠的丈夫，
不忠的丈夫。
纯粹从历史的观点而言，
纯粹从历史的观点来讲，
他不过是一个有作诗才华的野蛮领袖，
他不过是一个有作诗才华的野蛮领袖。
但是大卫的重要性不在乎他的道德或者是军事的能力，
但大卫的重要性不在乎他的道德或者是他的军事能力，
而是在于他对神的经历和见证，
而是他对于神的经历和见证。
他的生命中的每一桩事，
他生命中每一件事呢，
都是跟神有关的，
都是跟神有关的。
大卫的故事给我们一个不完美的形象，
大卫的故事呢，俾我哋一个唔完美嘅真相。
啊，使我们见到人怎样被塑造。
使到我哋见到人点样被塑造。
啊，就是神介入人的处境。
就系呢，神介入人嘅处境。
啊，我记得当时团契，有一次轮到一位心直口快的台湾大学的教授，他代理查经。
我记得有一次呢，轮到一位心直口快的台湾大学的教授带领查经。
他给大卫的评价是这样的。
他给大卫的评价是这样的。
善于音律的诗人。
善于音律的诗人。
能够征战的勇士。
能够征战的勇士。
有权谋的执政者。
有权谋的执政者。
性格厚道有智慧。
性格呢厚道有智慧。
宗教性很强。
宗教性很强的。
好色。
好色。
至少有八位名剑金传的老婆。
至少呢有八位名剑经传的老婆。
那对我而言，大卫仿佛是少女时情的梦中情人，或者是白马王子。
对我来讲呢，大卫好像就是少女时期的梦中情人，或者呢白马王子。
我却等到中年时期才要正式的谈论他。
我嘅要等到呢中年时期呢先至正式去谈论佢。
如今我给大卫的评价是这样。
而家呢我俾大卫嘅评价系咁嘅。
历尽沧桑的执政君王。
历尽沧桑嘅执政君王。
在权谋算计之余。
喺权谋算计之余。
仍向上帝存着一颗纯真的心。
仍然向神呢存住一颗纯真嘅心。
圣经之外有关于大卫的历史资料大概只有1993年出土的摩押石碑。
圣经之外有关大卫的历史资料呢，大概只有1993年出土的摩押石碑。
这是长期挖掘到的，就仅仅关于大卫的考古证据。
这个呢是长期挖掘有关于大卫的考古证据。
那至于犹大地区则毫无主前1000年的王国遗迹。
至于呢犹大地区呢，就是毫无在主前1000年的王国的遗迹。
犹大地区散居的村落人口估计就大卫那个时代不会超过5000人。
犹大地区散居的村落呢，人口估计在当时呢就是不超过5000人。
可能你居住的大楼都超过这个人数。
好多地方呢都超过这个人数。
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质疑圣经所记载的大卫那个历史的真实性。
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呢就质疑圣经所记载大卫那个历史的真实性。
去年年底2010年12月国家地理杂志有一篇文章《王的争议》。
去年呢，在2010年12月，国家地理杂志呢有一篇嘅文章叫做《王之争议》。
英文版跟中文版都有这篇文章。
英文版同埋中文版呢都有呢篇嘅文章。
很有深度的一篇文章。
好有深度嘅一篇文章。
他从考古学的角度介绍大卫跟所罗门的王国。
佢从考古学嘅角度去介绍大卫同埋所罗门嘅王国。
究竟是一个辉煌的帝国，或者只是一个牧牛的小镇？
究竟是一个辉煌的王国啊，因为呢只不过是一个牧牛的小镇呢？
那文章的答案是看你请教的是哪一个考古学家。
文章的答案呢就是说看你请教是哪一位的科学考古学家。
主张考古遗迹是出自比较晚年代的学者会认为。
主张呢考古遗迹是出自比较迟啲年代嘅学者呢就认为，
耶路撒冷在大卫时代不过是一个小村庄。
耶路撒冷喺大卫嘅时代只不过系一个小村庄。
大卫本人是一个贫穷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大卫本身呢只不过系一个贫穷又野心勃勃嘅年轻人。
他的军队比较像墨西哥的革命英雄。
佢嘅军队呢就好似墨西哥嘅革命英雄。
跟随他的是杂牌军。
跟随他的是杂牌军，
而不是圣经文献所说的驾着战车的庞大军队。
不是圣经所说的驾着战车的庞大军队。
那过去8年有另外一支考古团队却在死海东南的约旦地区。
过去八年有另外一支的考古团队在死海的东南的约旦地区，
就相当于圣经时代以东人居住的地区。
相当于圣经时代以东居住的地区。
他们挖掘到大型的采矿场。
他们挖掘到有大型的采矿场。
年代大概是主前1000年。
年代大概是主前1000年。
那这就暗示了大卫跟所罗门王所统治的时期有复杂的经济活动。
就暗示了大卫和所罗门王统治的时期有很复杂的经济活动，
就是金属的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古代王国的水准，
金属的产量已经达到一个古代王国的水准、
那这个考古证据使支持比较早年代的考古学家很兴奋，
这个考古证据使到支持较早年代的考古学家是很兴奋的、
也是国家地理学会所原来所赞助的团队的立场，
亦都是国家地理学会所赞助一个团队的立场。
那犹太人跟我们基督徒都比较倾向支持年代比较早的说法，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应该会倾向支持较早年代的讲法，
因为这样比较符合圣经的记载，
因为这样会比较符合圣经的记载、
但是国家地理杂志所刊登的这篇文章比较倾向晚一点的年代，
但是国家地理杂志所刊登的这篇文章就倾向晚年的年代、
作者还指出来这个比较早年代的立场常常是跟政治挂钩，
作者呢还指出呢较早年代的立场通常呢就是与政治挂钩的、
利用考古学来创造国家的认同感，
利用考古学来创造国家的认同感、
就让巴勒斯丁的以色列人相信他们的先祖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让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民相信他们的先祖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曾经征服了周围的族群、
曾经呢征服了周围的族群，
当圣经的作者叙述大卫王国的成就的时候，
当圣经作者叙述大卫王国的成就的时候，
他们可能使用的是作者自己那个时代的现实景物，
他们可能是使用作者那个时代的现实的景物，
也就是亚述帝国的规模，
也都是亚述国的规模，
就算大卫跟所罗门曾经建立过辉煌的成就，
就算大卫和所罗门曾经建立过辉煌的成就，
跟稍后崛起的亚述超级国际帝国相比较，
与稍后崛起的亚述超级国际帝国的比较，
仍然只不过是巴勒斯丁地区的小王国，
原来只不过是巴勒斯坦地区一个小王国而已、
国家地理杂志这篇文章指出来，
国家地理杂志这篇文章指出来，
大卫的意义远超过政治军事或者是文化成就，
大卫的意义是远超过政治军事或者文化成就，
我们基督徒在读大卫生平的时候不要模糊焦点，
我们基督徒读大卫的事迹的时候我们不要麻木，没有论点，
大卫跟基督的降生息息相关，
大卫和基督的降生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应该很骄傲地说，
我们应该很骄傲地说，
大卫这个出身低微的无名小子，
大卫这个出身低微的无名小子、
却成为西方传统的 中心，
他是成为西方传统的中心，
大卫的意义是他成为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的信仰榜样，
大卫的意义就是他成为以色列人或者基督徒信仰的榜样，
大卫跟神的关系才是圣经记录的宗旨，
大卫和神的关系才是圣经记录的宗旨，
我个人很赞同这篇文章的结论，
我个人很赞同这篇文章的结论，
我鼓励各位去读这篇文章，
我鼓励大家去读这篇文章，
好，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刚冯牧师读的第一处经文，
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跟诗篇十八篇几乎完全相同，
跟诗篇第十八篇几乎是相同的，
这是大卫晚年的作品，
都是大卫晚年的作品，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他一生的回忆录或者是自传，
我们可以看为是他一个的回忆录或者是一生的自传，
马丁路德曾经按照大卫的生平事迹来替诗篇十八篇分段，
马丁路德曾经按照大卫的生平事迹来去为诗篇第十八篇去分段，
各位你可以看着你手上 的手册，手册的经文
你可以看看大家手上的手册的经文，
就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跟诗篇十八篇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
撒母耳记系第二十二章咧，同诗篇第十八篇咧，基本上咧都系一样。
只有一节的差别。
只系有一节嘅差别。
那马丁路德说哈，他说一到二十节是大卫在扫罗的逼迫下的呼求。
马丁路德话咧喺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就系扫罗嘅喺扫罗嘅逼迫之下嘅呼求。
啊，那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大卫在拿巴恶意重伤之下的祷告。
第二十一至到二十四节咧，就系大卫喺拿巴嘅恶意重伤之下嘅祷告。
我们过几天会讲拿巴的故事。
我哋过几日咧会讲拿巴嘅故事。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是在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
第廿五至到廿八节咧，就系大卫喺希伯伦做王嘅时候。
忍受北方支派抨击的心路历程。
忍受咧北方支派抨击嘅心路历程。
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是亚门人、非利士人入侵的外患中的写照。
廿九至到三十四节咧，就喺亚门、非利士人入侵嘅外患当中嘅写照。
好，那三十五节到最后是亚沙龙、北方支派、示巴的叛变的内忧等等。
三十五节之后咧，就系喺亚沙龙、北方支派、示巴嘅叛变嘅时候嘅内患等等。
马丁路德这样的分段虽然有灵异解经的嫌疑。
马丁路德这样的分段呢，虽然有一些解经的意义，
灵异解经的嫌疑，
灵异解经的嫌疑，
但是这种创意的分段就把大卫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下，
但这种的创意分段呢，将大卫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下
对上帝应许的信靠刻画得淋漓尽致，
对神应许的信靠刻画得淋漓尽致，
使听众能够更身历其境，回味无穷。
使到听众更加能够呢身历其境，回味无穷。
各位，如果你是大卫的话，
各位如果你是大卫的话，
你认为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最不容易？
你认为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是最不容易的呢？
政治家会认为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政治家你会认为内忧比外患严重。
心理学者会认为心理的煎熬比内忧更沉重。
心理学者你会认为内心的煎熬比内忧更加严沉重。
身为国家领袖，
身为国家的领
袖，大卫跟扫罗都必须面对各方面的复杂局势。
大卫和扫罗都必须面对各方面的复杂局势。
而君王自己的个性、脾气、权谋，尤其是一生成败的关键。
而且呢，君王自己的个性、脾气、权谋呢，尤其是一生成败得失的关键。
大卫跟扫罗一样，也有心灵的幽暗面需要对付。
大卫呢同扫罗一样，亦都有心灵的幽暗面需要对付的。
而大卫手中最大的王牌，就是他随时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对付自己的老我。
大卫手里面最大的王牌呢，就是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对付自己的老我。
什么时候他停止与神的生命交流？
几时呢他停止同神的生命交流？
什么时候他就开始堕落？
几时候呢他就开始堕落了？
对大卫、对扫罗都是如此。
对大卫、对扫罗都是这样。
对我们也是铁的定律。
对我们来讲也都是铁一般的定律。
好，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至到二十四节。
大卫对自我形象的描述却不免让人议论纷纷。
大卫对自我形象的描述呢，却是呢很容易令人议论纷纷的。
我请冯牧师来读这段经文，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我们在比较诗篇二十六篇第一节。
再比较呢诗篇二十六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
大卫的这种自我描述可能会令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目瞪口呆。
大卫这种自我的描述可能令到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呢是目定口呆。
对大卫而言呢，尤其是大胆而无耻。
对大卫来讲，尤其是呢是大胆和无耻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讥讽，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讥讽。
不过列王记给大卫的评价也不差。
不过呢，列王记给大卫的评价呢都不差的。
我请冯牧师来读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五节。
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五节，大卫除了客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啊，这应该是宫廷史家对君主体制理想主义的描述。
这个应该呢是宫廷史学家对君王体制的理想主义的描述。
啊，其实大卫一生的过犯还包括以下这几件事情。
其实大卫一生的过犯呢，至少都包括以下一些的事情。
他在盛怒之下差一点杀了拿巴，铸下大错。
盛怒之下呢，他差点是杀了拿巴，铸成大错。
他对加特王雅己说谎。
他对加特王雅吉讲大话。
啊，就是掩饰自己屠杀敌方的行为。
去掩饰自己屠杀敌人的行为。
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
这个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七章。
另外还有数点人口引起的瘟疫。
另外呢就是数点人口引致到瘟疫。
啊，死了七万人。
死了七万人。
还有大卫临终邪恶苛刻的遗言。
还有呢就是大卫在临终邪恶苛刻的遗言。
啊，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章。
这个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章。
就算大卫一生的污点只有乌利亚的事件，
就算大卫一生的污点只有乌利亚这件事，
那个案件至少犯了十诫中的四诫，
这件案件起码犯了十诫里面的四诫，
就奸淫杀人作假见证陷害人还有贪恋人的妻，
就包括了奸淫杀人作假见证陷害人贪恋人的妻子，
在犹太人的传统中都仍算是严重的罪行，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都是讲的话是很严重的罪行来的。
然而大卫在自我形象自我认知上，
而大卫呢就在自我形象自我认知上面呢，
他可以说是一个健康宝宝，
可以说是一个健康 BB。
他的心里在上帝面前坦荡荡，
他的心里面呢在神的面前是坦荡荡的。
一个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人才是幸福快乐的人，
一个呢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人呢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另外一种幸福快乐的人呢是接受自己缺点的人，
另一种幸福快乐的人呢就是接受自己缺点的人，
就不怕调侃自己幽默自己的人，
不怕呢自嘲自己的幽默自己的人。
我的好朋友康来昌牧师的姐姐是康来新教授，是一个才女。
我的朋友呢康来昌牧师的姐姐呢康来新教授呢是一个才女来的。
有一次深夜康教授送他的女学生回家。
有一次呢康教授在深夜送女学生回家。
女学生反过来也会担心这个教授的安危。
女学生呢反而呢都是担心女教授的安危。
那这个教授就自我开玩笑哈，他说我这副长相啊，计程车司机看了也会怕。
教授呢他自己呢在这里自嘲就说了，我这样的样子即使司机看了都很害怕。
不过说自己的缺点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
不过呢，讲自己的缺点比较容易被人接受，
别人会认为你谦卑。
人家以为你谦卑。
那像大卫这样不断数算自己的优点，铁定交不到朋友。
好似大卫咁样不断去数算自己的优点呢，一定系交唔到朋友。
还会被人家批评说你骄傲。
仲会俾人哋话你咧好骄傲。
那么尤其是中国人所习惯的文化氛围。
尤其是中国人习惯那种的文化氛围，
我们认为谦卑才是美德，
认为谦卑才是美德的。
认罪祷告的忏悔诗比较容易引起共鸣，
认罪祷告的忏悔诗较为容易引起共鸣。
所以像诗篇十八篇二十六篇这种自以为意的告白，
就好像诗篇十八篇二十六篇这种自以为意的告白，
曾经困扰我好一阵子，
曾经困扰我好一段时间。
大卫究竟存什么样的心态在祷告？
大卫究竟存咩心态去祈祷呢？
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做这样的祷告？
他究竟在点样嘅生活场景去做咁样嘅祈祷呢？
所以你们的大纲应该有下面这三点的分析。
所以呢，你哋嘅大纲有下面三点嘅分析。
我个人认为诗人的祷告大卫的祷告有三个可能的背景，或者是神学根基。
我个人认为呢，诗人嘅祷告呢有三个可能嘅背景，或者呢系神学根基。
首先第一个是预备进入圣殿敬拜的时候的自我省察。
首先呢就是预备进入圣殿敬拜的自我省察。
在进入圣殿侍奉前的自我省察。
在进入圣殿侍奉之前的自我省察。
可以防止敬拜变成习惯性的仪式。
可以防止敬拜变成习惯性的仪式，
或者是假冒为善的歌颂，
或者是假冒为善的歌颂。
诗篇二十四篇第三到第四节，
诗篇二十四篇三至到四节，
请听我来读。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守节心清，
就是守节心清，
不向虚妄，
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
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
都先要省察自己，洁净自己，
都先要审查自己，洁净自己。
每一次的回转悔改，
每一次的回转悔改，
都必再次蒙恩。
都必每一次呢蒙恩。
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张王牌。
这个是基督徒最大一张的王牌。
我这几天一直在读这段经文给各位听。
我们几天呢一再读这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过去的纯全，
过去的纯，
将来的正直，
将来的正直，
自始至终都必须来到神面前，
自始至终呢都必须来到神面前，
依赖上帝救赎的恩典，
依赖上帝救赎的恩典。
今年是我教书满二十年，
今年是我教书满二十年。
刚才冯牧师告诉我的，陈牧师是在教会侍奉了三十七年，是我的一辈啊。
刚才呢就是我们提过呢，陈牧师呢就是教会侍奉了三十七年。
我记得刚刚教书的时候，常常紧张的泻肚子。
我记得呢，我刚刚教书的时候呢，我紧张到呢会吐泻的。
那么现在教书越来越熟练。
现在呢教书呢越来越熟练的了。
那就要防止另外一种缺点。
另外呢要防止另外一种的缺点，
就是会变成老油条滑头，
就会呢变成呢老油条，或者呢变得很滑头，
甚至心不在焉，
甚至呢心不在焉。
那每一次站在讲台上，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紧张。
每一次呢，站在讲台上面呢，无论多多少少呢，都会有啲紧张嘅。
我想黄牧师应该也是如此。
其实
紧张是好的现象。
其实呢，紧张系一个好嘅现象。
不紧张的人就麻烦了。
唔紧张嘅人呢就麻烦啦。
紧张代表我在乎那个表现。
紧张就代表我。自己很在乎我的表现，
代表我很认真，我很谨慎，
代表我很认真，我很谨慎，
证明我知道自己不配，我不够好，
证明我知道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够好，
我需要上帝恩典托住每一次的侍奉，
需要神的恩典去托住我们每一次的侍奉，
所以每一次讲到以前，每一次我站到讲台以前，我一定赶快认罪一番，
所以呢，每次我呢站在讲台面前呢，我首先呢都要呢系认罪一番。
审查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审查呢有冇得罪神、得罪人嘅地方。
否则真的是站不上来。
如果唔系呢，我真系企唔上嚟。
甚至自己审查不到隐而未现的罪，也求神洁净。
甚至呢系自己审查唔到嘅隐而未现嘅罪呢，都要求主洁净。
因此侍奉是自洁很好的途径。
因此呢，侍奉是自洁好好的途径，
是恩典的媒介，
是恩典的媒介。
侍奉是我们向天父卡油的好机会，
侍奉呢是我们向天父卡油的好机会。
就像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到超市去买东西，
就好像小朋友呢跟爸爸妈妈去超级市场买东
西，那么那个推车沿途就偷偷的塞几包糖果在推车里面，
沿途呢就是偷偷地塞几包糖果呢在手推车上面。
那父母结账的时候才发现那些饼干糖果。
父母俾钱的时候呢才发现到有这些饼干糖果。
但是还是慷慨地替那个孩子的垃圾食物付账。
但是呢父母呢都会很慷慨地帮他的小朋友的垃圾食物呢是给钱。
想想真是划算啊。
想想呢都挺值的。
我们侍奉就好像跟着上帝到超市去买东西。
我们侍奉就好像跟上帝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上帝帮助我们完成侍奉。
上帝帮助我们 完成侍奉。
我们就又在侍奉中被洁净、被修正。
我们又在侍奉里面被洁净、被修正。
我们在侍奉中自己得到好处。
在侍奉里面我们得到好处。
我们是上帝的器皿。
我们是上帝的器皿。
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在其中被造就、被更新。
自己呢也都在当中呢被造就、被更新。
我称这个叫做卡油神学，或者是沾光神学。
我称呢啲咧叫做哈友神学或者咧系尖光神学。
卡友神学听起来比较亲切。
哈友神学咧比较亲切。
沾光神学听起来比较光明正大。
尖光神学咧听起上嚟咧比较光明正大。
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感觉最近灵性不好而把服侍的机会转给别人。
所以咧，我哋唔需要因为最近感觉到灵性唔系几好咧，就将服侍嘅机会咧转交俾人。
事实上刚好相反。
事实咧，啱啱系相反的。
越是感到空虚、疲乏，或者是被罪恶所缠绕，
越系感觉到空虚、疲乏，或者咧系为罪显而受到困扰嘅话咧，
越是要使用恩典的媒介来帮助自己胜过。
越是需要用恩典的媒介去帮助我们自己去胜过。
什么叫做恩典的媒介？
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媒介呢？
团契生活，
团契生活，
聚会祷
告，祷
告，
读经，
都是2000年来教会传统所提供的恩典媒介。
都是2000年来教会传统所提供的恩典媒介。
所以不要轻易放弃。
所以呢，不要轻易放弃。
圣经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
圣经话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我们都好像呢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所有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
但是为什么圣经这些伟人都这么肯定自己的表现？
圣经这些伟人都这么肯定自己的表现呢？
我另外用一个比喻来解释。
我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去解释。
我的老师周公和老师他常常讲一个故事。
我的老师周公和老师常常都是讲一个故事。
他说我们的服事充其量就好像小朋友献给爸爸的寒酸礼物。
我们的服事充其量好像小朋友献给爸爸的寒酸的礼物。
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制作了一架飞机的模型。
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制作了一架飞机模型。
中途好几次搞砸。
中途呢好几次呢搞坏了。
但是小朋友知道爸爸最后会帮助他完成。
但小朋友呢会知道爸爸呢最后会帮他完成的。
每次小朋友做到难度高的地方。
每次呢小朋友做到很难度高的地方。
爸爸会代替他做。
爸爸呢会代他做的。
虽然做出的飞机模型有很多瑕疵。
虽然呢做出的飞机模型仍然有很多的瑕疵。
到处是胶水手指印。
到处呢都是胶水手指印。
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
简直呢不能够登大雅之堂。
爸爸看到小孩子很伤心，就把模型接过来。
爸爸见到孩子咁伤心呢，就会将呢个模型攞过嚟。
首先用砂纸把那个模型磨平。
首先呢用砂纸呢将整个嘅模型呢磨平。
然后再涂上一层漂亮的油漆。
然之后呢再油上一层好靓嘅油漆。
那个模型就焕然一新。
这个模型呢就焕然一新啦。
变得十全十美。
变得十全十美。
爸爸很骄傲地把飞机模型放在他办公室的书桌上。
爸爸呢好骄傲咁将呢一个飞机模型呢摆在办公室的书台上。
上帝愿意随时帮助我们。
上帝愿意随时帮助我们。
当我们把事情搞砸的时候。
当我们将事情搞垮的时候。
上帝仍然可以做事后的补救。
上帝仍然可以做事后的补救。
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主，我们真是你会开，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
主，我
们台湾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牧师。
我在台湾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牧师，
他是信义会的牧师，
他是信义会的牧师，
也是心理辅导专家，
也是心理辅导专家，
是富立德牧师，
富立德牧师，
他喜欢在讲道的时候展示他女儿帮他缝补的破烂雨伞，
他很喜欢在讲道的时候展示他女儿帮他缝补的破烂雨伞，
勉励人把最好的献给神，
勉励人将最好的献给神，
虽然我们以为是最好的，
虽然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最好的，
上帝看起来就像破雨伞，
但在上帝看来只是破雨伞的，
虽然有时候我们的侍奉天真幼稚，
有时候我们的侍奉很天真很幼稚，
但是上帝都宝贝珍惜，
但是上帝都很宝贝珍惜，
上帝愿意接纳，
上帝容易愿意接纳，
所以侍奉是自洁最好的机会，
所以侍奉是自洁最好的机会。
好，第二个诗人自以为义的第二个解释，
第二呢，诗人自以为义这个解释呢，
就是被敌人诬告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的自我告白，
就是被敌人诬告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的自我告白，
大卫一生有不少敌人，
大卫一生有不少的敌人，
身为国家的君王，他的生涯不比扫罗容易，
身为国家的君王，他的生涯不比扫罗容易，
但是他知道主是他的靠山，
但他知道主是他的靠山，
他可以求神为他伸冤，
他可以求神为他伸冤，
洗刷罪名，
洗刷罪名，
纵使大卫知道自己并非十全十美毫无过失，
纵使大卫知道自己不是十全十美毫无过失，
但是至少深信，他深信自己在敌人诬告的那些事上是无辜的，
但至少呢，他深信自己在敌人诬告的事情上面呢是无辜的，
是站得住脚的，
是站得住脚的，
大卫承认自己是会犯错的人，
大卫呢承认他是一个会犯错的人，
很有名的诗篇五十一篇，
很有名的诗篇五十一篇，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是在岁月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
诗篇四十篇，
诗篇四十篇，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首，
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我就心寒胆战，
大卫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大卫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大卫常年逃避扫罗的追杀，
大卫呢常年逃避扫罗的追杀，
心中难免有怨气，
心中难免有点怨气，
但是当大卫有机会有能力报复的时候，
但是当大卫有机会有能力报复的时候，
他却放弃杀扫罗，
他是放弃杀追杀扫罗，
大卫心中敬畏神，
大卫心里面敬畏神，
他多次表明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君，
他多次去表明扫罗是大卫的受膏者，
他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扫罗，
他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杀害扫罗，
大卫光明正大的跟扫罗摊牌，
大卫很光明正大地跟扫罗摊牌，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
在你身上为我伸冤，
在你身上为我伸冤，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第三个诗人自以为义的第三个解释，
第三个呢，诗人自以为义的解释呢，
就是神的救恩是大卫自义的根基，
就是神的救恩是大卫自义的根基，
上帝的救恩使大卫有深度的安全感，
神的救恩呢使到大卫有深度的安全感，
他知道自己蒙神拣选不是因为自己天生资质比较好，
他知道呢蒙神拣选不是因为自己天生的资质呢比较好，
或者是行为表现比较有贡献，
或者呢在行为的表现呢比较有贡献，
甚至不是因为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比较强，
甚至呢不是因为自己对神的信心比较强，
我们不需要美化大卫，
我们不需要美化大卫，
我们也不需要美化雅各，
我们都不需要美化雅各，
大卫在患难中才学习倚靠神，
大卫在患难里面才学习去倚靠神，
他抓住神的应许，
他抓住神的应许，
他在信心中重新确认上帝当年立约的爱，
他在信心当中重新确认神当年立约的爱，
上帝曾经主动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立约，
神曾经主动借着先知拿单和大卫立约，
这是很有名的大卫之约，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大卫之约，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这对大卫一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对大卫一生有重大的意义，
让他在百般试炼中持守对神的信心，
让他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持守对神的信心，
在上帝的应许中获得安慰的力量，
在神的应许当中获得安慰和力量，
一个对神 对自己有安全感的人，
一个对神对自己有安全感的人，
他的表现自然不同凡响，
他的表现自然不同凡响，
他活得豁达而自在，
他会活得很豁达而自在。
有人说最完美的人是在追思礼拜的悼词里，
有人说最预备的人就在安息礼拜的悼词。
大卫替扫罗跟约拿丹所写的哀歌，
大卫呢帮扫罗和约拿丹所写的哀歌，
把父子两个人写得十分完美，
将两父子呢写得很完美，
称他们是英雄是勇士，
称他们为英雄勇士，
他们比鹰老鹰更快，
他们比老鹰更快，
比狮子还强，
比狮子还强。
大卫还劝以色列的妇女要为扫罗哀哭，
大卫还劝以色列的女子为扫罗哀哭，
因为扫罗曾经使他们穿朱红色的美衣，
因为扫罗曾经使他们穿朱红色的美衣。
大卫对他的劲敌扫罗丝毫没有显出苦毒，
大卫对他的劲敌扫罗丝毫没有显出他的苦毒，
因着对上帝的认识与信靠，
因着对上帝的认识和信靠，
大卫的身上洋溢着自信的活力，
大卫身上呢洋溢着自信的活力。
没有自信，你很难心平气和的去祝贺你身边的人。
没有自信的话呢，你很难心平气和去祝贺你身边的人。
哪怕是密友，哪怕是你最好的朋友。
就算呢是最好的朋友。
不仅是因为他抢了你的机会。
不仅是呢因为他抢了你的机会。
更是他的成功恰好勾起了你的自卑和由此而产生的嫉妒。
更加是他的成功刚刚就是勾起你的自卑和由此而产生的嫉妒，
心态难以平衡，
心态很难平衡，
就像扫罗辛苦的后半生，
就好像扫罗辛苦的后半生。
若要以别人的不成功作为自己立足的基础，
如果要以人家的不成功作为自己立足的基础，
这是把自信建立在自卑的沙堆上，
就是将自信建立在自卑的沙堆上。
当他人的成功浪潮袭来的时候，
当人家的成功浪潮袭来的时候，
你将何以安身立命？
你怎样安身立命呢？
当大卫在亚沙龙叛变而逃难的时候，
当大卫在亚沙龙叛变而逃难的时候，
面对扫罗家族的侍妹沿途咒骂，
面对扫罗家族的侍妹沿途的咒骂，
大卫更是表现得可圈可点，
大卫的表现更加是表现出可圈可点。
扫罗王朝虽然已经结束了，
扫罗王朝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扫罗王朝的余党仍然敌视大卫，
但是扫罗王朝的余党仍然是敌视大卫的，
是大卫不可忽视的一股反对的势力，
是大卫不能够轻忽的一股反对势力。
四妹认为大卫需要为扫罗全家的死负责任，
四妹认为大卫和扫罗全家的死是负责任，
而且把亚沙龙的叛变解释为那是耶和华的惩罚，
甚至将亚沙龙的叛变解释为耶和华的惩罚。
大卫正在落难逃亡，
大卫正在落难逃亡，
他把示玛美给他的侮辱吞忍下来，
他将示玛给他的侮辱呢吞忍下来。
大卫也许是基于政治考量，
大卫或者是基于政治的考虑，
不想让扫罗的余党加入亚沙龙的叛军阵营，
不想让扫罗的余党加入亚沙龙的叛军阵营。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速度越来越快哦，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大卫以敬虔的神学来回应示美，
大卫以敬虔的神学来回应示美。
圣经这个地方所描述出的大卫，
圣经在这里所描述的大卫
是一位谦卑高贵还有信靠神的君王形象，
是一位谦卑高贵以及信靠神的君王形象，
在危难困顿中依赖神的恩典，
在危难困顿中是依赖神的恩典。
大卫没有表达自己是无辜的，
大卫没有表达到他是无辜的，
他反倒表现出对上帝至高主权的顺服，
他反而表现出对神至高主权的顺服。
他认为示美的咒骂是归因于上帝的主权，
他认为示美的咒骂是归因于耶和华的主权。
大卫对急躁的亚比塞说，
大卫对急躁的亚比塞说，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
何况这便雅悯人呢？
何况这个便
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
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大卫长久跟上帝交往，
大卫长久同上帝交往，
他深知上帝是恩典与苦难的源头，
佢深知道呢神系恩短苦难嘅源头，
他愿意臣服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佢愿意呢臣服喺神嘅审判之下。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即便如此，大卫仍然仰望上帝法外开恩。
虽然系咁咧，大卫仍然仰望上帝咧法外开恩。
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
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
就施恩于我，
就施恩于我，
这是信心的表现，
呢个系信心嘅表现。
大卫没有被敌人的咒骂击溃，
大卫咧冇俾敌人嘅咒骂咧击倒，
也没有被自己的愤怒捆绑，
亦都冇俾自己嘅愤怒去捆绑，
反而是继续的持守在上帝里面的自由。
反而咧，继续持守喺上帝里面嘅自由。
他生命的表现的确跟扫罗不同。
佢嘅生命咧，的确系与扫罗个表现咧系唔同嘅。
使徒保罗的自我形象跟大卫一样的健康自信。
使徒保罗的自我形象同大卫一样健康自信。
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见。
我哋可以从保罗嘅书信里边可以睇到。
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
佢一个认识自己嘅人。
所不同的是诗篇是大卫跟上帝之间的祷告。
所唔同嘅咧就系诗篇系大卫同神之间嘅祷告。
那保罗书信是写给教会的。
保罗书信咧写俾教会嘅，
所以保罗的自恋就更加明显。
所以咧，保罗嘅自恋咧就更加明显。
中国人说君子应该不卑不亢。
中国人话咧君子应该咧就系不卑不亢。
但是保罗却是又卑又亢。
但系保罗咧又系又卑又亢。
两个极端的自我形象都集中在他身上。
两个极端嘅自我形象都集中喺佢嘅身上。
一方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一方面咧佢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一方面他却又说就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
一方面呢，佢又话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甚至多次大胆地说，你们应该来效法我。
甚至好多次好大胆咁讲，你们该效法我。
保罗是不是跟大卫一样自吹自擂？
保罗系咪同大卫一样自吹自擂？
同样有自以为意的倾向，或是自恋狂。
同样系有自以为意嘅倾向，或者系自恋狂呢？
其实。保罗是在对他信主前后的自我形象做对比。
其实呢，保罗是在对他信主前后的自我形象做一个
对比。信主以前，保罗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信主之前，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信主以后，保罗说，
信主以后呢，保罗就说，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信主以前，保罗靠自己。
信主之前，保罗靠自己。
他律己慎言。
律己慎言。
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热心服侍神。
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热心侍奉神。
信主以后，保罗领悟到他得以在基督里面。
信主之后呢，保罗领悟到他在能够呢得以在基督里面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而是有信基督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宣教学者 David Bosch 说，
宣教学者 David Bosch 大卫波士，
他说保罗不是自以为义，
保罗呢不是自以为意的，
而是不断地指出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与大能，
而是不断去指出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和大能。
意思是说每一次保罗自夸的时候，
所以呢，即系话咧，每一次保罗自夸嘅时候咧，
他其实是在归功给上帝，
佢其实系归功于俾上帝。
各位听得懂吗？
大家听得懂吗？
保罗行事正直的根基是上帝的救恩。
保罗行事正直的根基是神的救恩。
大卫也是如此。
大卫也都是这样。
保罗这种认知的改变使他的人生观有了大是大非的起落。
保罗这种认知的改变是他人生观有很大是大非的起落。
从前的仇敌都变成至宝。
从前的仇敌呢都变成至宝了。
变成他全然委身的对象。
变成他全然委身的对象。
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
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
他可以连性命都不要。
可以连性命都不要了。
保罗整个生命献给了主。
保罗整个的性命呢都献给主。
所以他敢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该效法我。
所以呢，他可以很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强烈的人格特质还有鲜明的领袖魅力，让我多次啧啧称奇。
保罗强烈的人格特质呢，同埋好鲜明的领袖魅力呢，多次让我呢啧啧称奇。
大卫也是具有 双重极端的自我形象。
大卫呢亦都有双重极端的自我形象，
一方面承认自己罪孽深重，
一方面呢他承认自己罪孽深重，
一方面又很阳光很自信很健康，
一方面呢又很阳光很自信很健康。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
这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
犹太人的学者 Alter， 我已经好几次介绍他，我们也看看犹太人怎么样的读旧约圣经。
犹太人的学者 Alter 呢，我很多次都是介绍过他了，那就讲一下他怎么去看。
他认为扫罗这个人虽然阴险，可是很单纯很透明。
他认为扫罗为人虽然是很阴险，他是很单纯很透明。
扫罗做事不择手段，可是呢伎俩很拙劣。
扫罗呢做事不择手段，他是伎俩真的很劣绝的。
意思是说做坏事可是不会掩饰。
就是说呢他做坏事是不会掩饰的。
所以还算比较单纯、
所以呢比较单纯。
大卫的内心世界是令人看不透。
大卫的内心世界是令人看不透的。
大卫的政治野心是被层层的心思覆盖着。
大卫的政治野心是被层层的心思去覆盖着。
连犹太人都这么讲大卫了。
犹太人都这样看大卫。
我认为大卫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我认为呢如果大卫没有信仰的话。
应该是比扫罗更复杂更厉害更可怕的角色。
应该是比扫罗更复杂更厉害更可怕的角色。
大卫的出场跟扫罗类似。
大卫的出场呢，同扫罗类似的，
都是给人相貌堂堂的印象，
都是俾人咧相貌堂堂的印象，
都是帅哥，像国牧师一样，
都是很靓仔的，好像陈牧师一样。
这个似乎暗示着相同的那个崛起堕落的模式。
这个咧崛起堕落的模式咧，都是很相同的，
就是 rise and fall pattern。
The rise and fall pattern。
也就是说，扫罗后来会堕落。
即系话咧，扫罗后嚟咧都系会堕落嘅。
大卫也难逃这个命运。
大卫咧都好难逃命。
扫罗被先知撒母耳指责，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扫罗被先知撒母耳指责咧，冇听从神嘅命令。
大卫也被先知拿单指责，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大卫咧亦都被先知拿单咧指责，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但是大卫跟扫罗有很大的区别。
但系大卫同扫罗有好大嘅分别。
因为他们生命的根基很不一样。
因为佢哋嘅生命根基咧好唔同。
大卫对上帝有安全感。
大卫对上帝有安全感，
他是健康宝宝，
他是健康 BB，
他知道认罪悔改是唯一跟上帝和好的途径，
他知道认罪悔改是唯一同神和好的途径。
大卫向上帝撒娇撒到底，
大卫向神撒娇撒到底，
他对上帝有很丰富的感情，
他对上帝有丰富的情感。
我真是服了大卫，他对上帝有讲不完的情话。
我真的很服大卫的，因为他对上帝有讲不完的说话。
他不断向上帝倾诉祷告，
他不单止向神来到去倾诉祈祷。
大卫是恩典之子。
大卫呢是恩典之子。
扫罗虽然知道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受膏君，
扫罗呢虽然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受膏君，
但是扫罗跟上帝只有工作的关系。
但是呢扫罗同上帝只有工作的关系，
他想靠着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任务来肯定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地位。
他想呢靠自己靠完成神所交托的任务呢去肯定自己在神眼中的地位。
一旦工作表现不如意，
一旦工作表现不如意，
或是比不上别人，
或者比不上人呢，
就开始唉声叹气怨天尤人，
就开始呢唉声叹气怨天尤人。
扫罗就像路加福音那位浪子的哥哥，
扫罗就好像路加福音那位的浪子的哥哥，
是愤怒之子，
是愤怒之子。
浪子的哥哥用工作的表现来衡量爸爸的爱，
浪子的哥哥用工作的表现去衡量父亲的爱，
来计算他应该得的工价，
你都在计算他应得的工价。
所以哥哥是在自己的家中当雇工，
所以呢哥哥在自己的家里面是做雇工。
哥哥比弟弟还要迷失，
哥哥呢比弟弟呢还要迷失。
哥哥没有享受到做儿子的特权，
哥哥呢没有享受到做儿子的特权。
忠厚老实的哥哥，
忠厚老实的哥哥，
在没有刺激或是比较之前，
在没有刺激或者比较之前，
也许是安分守己甚至是惜福的，
或者是安分守己甚至是很珍惜幸福的。
一旦被无名小卒大卫占上风，
一旦被无名小卒大卫占上风，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也顾不得那个妇女的歌唱其实也是把扫罗列为英雄人物来颂扬，
也都不顾得妇女的歌唱其实就是将扫罗列在英雄人物来去颂扬。
就是一旦比不上别人，
一旦比不上人家，
扫罗咽不下那一口气，
素来呢吞唔落嗰啖气，
里面的血气嫉妒就立刻被激发出来，
里面嘅血气嫉妒呢就即刻呢被激发出来。
我要结束今天的讲台，
我要结束今日嘅讲台。
恩典之子不一定表现得比愤怒之子还要好，
恩典之子呢唔一定表现比愤怒之子好嘅，
甚至更加恶劣，
甚至呢可以更加恶劣。
不过因为他们领悟到自己是凭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儿子，
不过呢是因为他们领悟到自己呢是凭着应许去承受产业的儿子，
而不是靠做工得工价的奴仆，
而不是呢靠做工得工价的奴仆。
浪子的哥哥是按着血气想得到爸爸的肯定，
浪子的哥哥是按着血气呢想得到爸爸的肯定，
所以即使是住在自己的家中，
所以呢 即使住在自己的家中呢，
即使有承受家业的权利，
即使呢有承受家业的权利，
仍然没有笃定，
仍然呢是没有把握，
对爸爸没有信心，
对爸爸没有信心，
对自己的地位没有把握，
对自己的地位没有把握，
像扫罗一样活得很辛苦，
好像扫罗一样活得很辛苦。
圣经的宗旨从来不是标榜好人排挤恶人，
圣经的宗旨从来不是标榜好人排挤恶人，
而是邀请读者成为恩典之子，
而是呢邀请读者成为恩典之子，
因为恩典之子比较幸福，
因为恩典之子比较幸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今天早晨我们看见大卫的自我形象，一个充满自信活力的人，大卫不是不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可是神的救恩使他有靠山，神的接纳使大卫自信满满。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是如此，就我们的本相来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一无所有的乞丐，但是在你的家中，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我们披上了救恩的外袍，我们身份很尊贵。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像大卫，也像保罗一样，我们又卑又抗。卑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抗是因为上帝接纳了我们，愿意使用我们，愿意高抬我们，我们献上感恩，帮助我们能够享受恩典之子的特权，让我们活得有安全感。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卫应该是我们都特别熟悉的一位圣经人物，我们对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预设性的观点和认识。今天蔡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大卫的自我形象，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有没有对大卫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也希望你可以与我分享你在听节目之前对大卫的认识，还有你听节目之后对大卫多一点的了解有哪些方面。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